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赞美的人生，哇，真的是很快乐的人生哦。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曹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我觉得刚提到的就是，如果像我们的生日 party，
嗯哼，
那如果能够也去收集，比如说你关心这个人，对不对？那你也去收集他这一年来的啊，你认为是真的很棒的那些面的话，哈、这个 party 除了吃蛋糕或者是说到餐厅去吃一次这种乐趣之外，哈，它其实是会带来给对方一个更大的鼓励。我有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啊、那他应该从小就不喜欢读书，一天到晚都被骂，父母亲骂，老师骂，那反正他就是不喜欢读书。就有一次呢，一件事情他被鼓励到了，然后呢变成对书本非常有兴趣。因为这个书本有兴趣的关系呢，他就哇天哪，他的功课是一日千里，那后来到英国拿到博士学位。我觉得他的真正的转捩点在于，不是你要他怎么做，因为你要他怎么做其中没有任何的骄傲在里面，没有任何自尊，或者是说他从当中可以得到他的乐趣的那个部分。其实享乐单单是对自己的成就的享乐，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行动力。
是，
这个行动力很容易的把你内心内在里面的一些潜能把它发挥出来。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天生就都不同，都是这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节奏。问题是你的节奏一定要你自己才能完成，别人没有办法替你做到。可是这个完成本身必须要有信心啊，你必须要有信心，你必须要有勇气，你必须要采取行动它才能完成啊，对吗？这个完成的过程当中，如果亲近的朋友或父母亲如果给他鼓励的话，而甚至是期待那些纠正或处罚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效果其实是比较好的。你可以从很多的例子来讲，比如说你可以听到有一些科学家做实验，对不对？说哎呀，这个猴子呢啊，它的笼子上呢要挂了香蕉，对不对？那猴子如果去拿那个香蕉呢，它就被电击两三次之后呢，这猴子就再也不会去拿那个香蕉了。从此以后，不是这只猴子不会拿香蕉，而是世世代代猴子关在里面呢都不会去拿香蕉，因为每一代都会交代这个东西是不可以拿的。那所以我们的才能有很多的时候哈、被那些教导或是过去的不良经验堵住了，那些能力被堵住了，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的能力被堵住了。那能够把它疏通的最好方法，就好像我们血管疏通的最好方法，其实是在当中你得到乐趣，当中你得到你的骄傲或者你的信心。那我刚刚提到，如果孩子不是在电脑上或者电脑的游戏上他能够找到自尊，而是在真正的生活当中他找到自尊，他又为什么需要到虚拟的世界去找自尊呢？
对，在实体世界他如果能够找到那种快乐，他就不会到虚拟的世界去找。
对，享乐本身因为会带来感官上的满足，然后会变成孩子的极大的乐趣，所以孩子才会沉溺在其中。一样的情况其实有很多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他被鼓励到了，因为他能够真正享受到他被赞美的这个果实，因此他激起那个热情，其实是可以把他直接的内心的那个才华或内在的才华内在潜力直接引出来。
是，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有个姑姑，我不晓得她是很会鼓励我还是怎么样，在学校得到什么奖啊，或者是歌唱比赛有奖啊，或者是什么华丽比赛有奖什么的，哇，她都好高兴，然后她跟我讲说，哇，你好棒，你怎么会那么棒，你是不是给我当我的义子，叫做假孩子啦。可是其实她真正来讲的话，并不是她的什么义子这种东西在鼓励我，而是我觉得我被肯定了。你知道你被肯定之后，你的行为模式它就会有不同的转变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般人类的行为方式大概都是怎么做的。刚开始的话呢，你会发现你循着某一种方向去做事情，然后你会觉得这样做是 OK 的，是安全的，然后你会很习惯的就一直这样做。假如有人告诉你这样做不好，然后你看到别人的脸色或者是别人不高兴的脸的话，你就再也不敢用对方认为不好的方式去做了。
嗯哼，
你会避免那种方式去做，
嗯，
对吧？所以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东西叫做习惯。那这个习惯的养成通常跟安全感有关，当然也跟你的自己的天赋才能是有关的，你是有这方面的才能，有这方面的潜力，所以你会这样做。但是你这样做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你得到奖励了，所以呢，因此你会一直这样做，对吗？
嗯。
可是假设说你只敢这样做，只能这样做的话，那你的范围就比较小，因为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有弹性、很自由的、很能够发挥、很能够肯定你自己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你自己。
嗯，
对。所以我觉得啦，就单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有一些事情不是要去庆祝什么情人节啦，不是要去庆祝什么生日，对，都可以庆祝，都很好。但是比较更重要的是，那么这一段时间以来，有哪些是我们真的有很深的感觉、感情或者是表现的？
嗯，
那个东西的话，我觉得那个回忆或那个深刻度要大得多。
嗯，
通常我们现在母亲节，大家请妈妈到餐厅吃个饭啊，
嗯，
可是妈妈心中常常会觉得说，她付出这么多，有的时候你对她的一些感谢，对她来讲是有非常大的鼓励的。
嗯，
有的时候你会常常听朋友讲说，啊，她欠我一个道歉啊，啊，她欠我一声谢谢啊之类的，对不对？真的也有时候我们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当然，如果说你现在在网络上，像脸书啊，或者很多的网站啊 ，YouTube 啊，常常对方就会跟你讲说，哎呀，你跟我按个赞什么之类的。
对，大家其实都好需要，
好需要，对不对？好需要的。就有时候我们假装自己不太在乎，但是其实说真的，如果有很多人，
绝大多数的人都非常在乎。
我们在乎我们的自尊，
是
我们在乎我们存在的价值，
嗯，
我们在乎我们的才能被看见。我们越被看见，我们越不会躲在里面；我们越看见，我们越不会去模仿别人。
嗯，
我们越被看见，我们越不会去请教别人我该怎么做才好。
嗯，
我们越看见自己的才能，越能够表现自己的才能，我们就越不会跟随别人的脚步，而是愿意去走自己的步伐。
嗯，
这个社会呢，你去想想看，其实既然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手指印，对不对？
对。
那因此其实每个人要表现的东西是不同的，
独特性。
是，我们既然大家都是需要被肯定的话，我们如果能够去肯定别人，同时回过头来肯定自己，我们能够去赞美别人，回过头来能够赞美自己的话，然后你会发现到你的笑容会像花朵一样灿烂的展开出来。
嗯，
去想想看，如果说你每天看到一个笑口常开的人，而且是真正从内心发出来喜悦的人，你觉得你会不帮他吗？你会不喜欢他吗？他的人生会怎么走得不好吗？有这么好的感觉的人，他会创造什么不好的事情在他身上吗？这几乎不可能的事啊。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的感受在创造的，不只是我们的思想啊。
嗯，
那我们常常听像秘密啊，提到说，我们的思想有所谓的什么吸引法则，对不对？
嗯。
那我怎么样想，所以会怎么样的对应外面的情况？可是思想背后其实有一个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个由衷的感觉，也就是
情感，
我们的情感所在。
嗯。
我们怎么样把情感能够移转到快乐的、健康的，可以去享受我们当下的日子的自己？那因为我们愿意去看到好处，愿意去享受当下，所以我们会被补充的。可是去想想看，有的时候我们发现，通常一般人他住进一个豪宅，他会想说，哎呀，我应该要怎么样赚更多钱。有的时候生活有一些改善了，他并不会真的去感激，真的去享受它，真的去在当下里面去赞美自己。
嗯，
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在精神上受到补充。
嗯，
好像是永远像推着石头往山上跑的，因为有希腊的故事嘛，你永远都在推着魔，好像你一样在推着魔，可是你从来不会停下来去享受现在这个当下，去赞美自己的已经做好的东西。
嗯，
然后呢，因此去看到外面的风景是多漂亮，别人是多么的善意， 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个善意，感觉到这个美好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处在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一直去批评别人，批评自己。好，那我昨天有一个朋友，他就看一些连续剧，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哇，他一直在批评自己。然后刚开始只是小声音而已，后来呢，几天之后他发现他说，哇，他简直快崩溃了，他一直在批判自己说，我怎么这么样不长进，我怎么在看这个什么什么攻略啊，
延
禧攻略哈、他在骂自己说，我怎么这么不长进之类的。我说那不是很好看吗？尤其有时候我是并不太看很多电影啦、可是有时候我从美国回台湾的过程当中、我有时候在飞机上一看就四五部电影、可是这四五部电影我觉得并不是浪费时间呢、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哇，那个收获好多哦、因为你看的很多的戏剧，很多的其他人的一些做法或者是感情上的表现，你其实你会因此受到一些感染嘛、其实我们如果可以把焦点放在于我们一直在责怪我们哪些事情没做好没做对，变成我们来看看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好的，这样的话你的焦点一转变，你的人生的延续就会上来，你会变得非常的容易被接近。
小老师，您今天就做了一件非常好的好事，跟我们大家聊这个话题，就赞美的人生，其实真的这东西好重要哦。
是，
但是就是说实际的做法上面哦，您刚刚讲说在庆典的时候，就是在家人互相庆祝，亲朋好友庆祝生日啊，庆祝毕业啊，庆祝什么节日的时候，都有可以用一种赞美的方式来做。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些什么具体的做法您可以想到的吗？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棒哦。
是啊，如果你有一本簿子是专门记自己做些什么好事的，但以前我记得我们在小时候的生活，老师会告诉我们说要日行一善嘛，那有时候我们不止日行一善，日行好几善，对不对？那我们把它记下来，我们自己看看，会觉得自己，自己是蛮好的人。什么时候你可以说服自己是一个蛮好的人？你什么时候可以说服自己别人是很好的人？而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优点，同时你也可以看到别人的优点。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整个人生的焦点在移动了，它在转变了。它不只是感觉在变化，事实上连信心、连行动力都在改变，连灵感都会跟着变。我们可以试试看啊，就是说我未来的一个礼拜或一个月当中，我把我的人生的方向改成我看到的就是好的，我不再批评任何别人，因为我批评别人是我的思维观，也就是我认为他应该怎样做才对，可是事实上他的想法或许不是我的想法，我认为的对不见得是他的对，我认为的好不见得他会觉得好，我认为这个好吃不见得他喜欢吃这个东西，
而且许许多多的人都在人生经验里面发现，批评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什么好的效果的，可是赞美却有很奇迹式的效果。
对，
千千万万的无数的例子都是这么告诉我们的，真的是有道理的。
是，我喜欢迪士尼乐园，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 writer 哈，就是什么我。小小世界、那为什么我喜欢小小世界，你看哦，从头到尾他都在表现欢笑，而且把各国的特征特质都表现出来，
大家常欢笑眼泪不会掉
是对、他不会说哎呀这个日本人怎么穿和服啊，中国人怎么牵着牛啊，或者是韩国人怎么穿那种衣服啊，回教徒为什么是这样啊，每个国家的优点，像泰国的他们的一些礼俗啊，各个国家的优点他都把它衬托出来。他的眼光在看所有的人种，看所有的文化，他只看到那个文化的美跟好。
是。
他没有那去批判说，哎，这个这样是好的或这样是不好的，没有。我觉得他是一视同仁。那我很喜欢做这个游戏，对。进去以后，在这个地方，你真的是可以用另外一个眼光去欣赏别人，对不对？不会说
用美好的眼光去欣赏一切。
对， 假如说哦，他是犹太人，他是吃 kosher 的食物，那也很好啊，为什么不好呢？他就喜欢这样，然后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讲是好的啊。
对，
我们是吃猪肉的，可是他们不吃啊 ，OK 啊，我们吃我们的猪肉，我们欣赏我们，我们也欣赏他们这样的方式啊。那有时候你去过过他们的生活也不错啊，对不对？很多人到日本就穿个和服啊，到泰国去穿个泰国装啊，那或者阿拉伯可能就穿着他们的阿拉伯的服装拍个照片什么之类的。每个文化有它文化的美，一样的情况，每个宗教也有它宗教的美。不要说，哎，我今天是佛教徒，我就批评基督徒；那我今天是基督徒，我就批评其他的宗教。我们为什么不能尊重别人？为什么不能允许别人在他的领域里面去体验他的人生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赞美他的好、他的美，然后欣赏他？但是也不要忘记回过头来尊重自己的好、自己的美。
是，
对啊，
是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美。
是，
对，我们看焦点放在美和好上面，我们看到的就都是美和好。
对，如果你在挑剔别人，或者是说在希望扭正别人的某些问题的话，通常来讲的话，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对方是怎么思考的。他这样的思考方式，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是，
我们如果很霸道的或者很暴力的方式说你就要听我的，问题是他就是有他的特质啊，我们就是我们的特质啊。
嗯哼。
因此假设说我们今天换的角度是，我愿意去欣赏别人，那我也愿意去欣赏我自己，我愿意去赞美我的好处，我也愿意去赞美别人的好处。
嗯，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它会是一个非常和谐的社会，然后每个人的潜力能够充分的发挥。
嗯哼，乔老师，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啊。那如果有些人说，那这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不美的事情，就是有一些暴力，就是有一些丑陋的事情，那您会怎么回应这种说法呢？
对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当然这个社会也许有些事情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完美，对不对？当事情不完美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从这个事情的不完美当中看到一份怜惜的感觉？就是我如果有更，对，你有一个宽厚的心，一个温柔的心去看所有的情况，如果你真的够宽大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这么宽大的情况之下，他真的坏不起来的。有的时候我们的暴力
就会把它最美的一面引发出来，
对，那个暴力常常是被扭曲、被压缩、被挤压出来的一个反弹的结果。
是，
对，你去看小朋友很少是就坏到极点的那种小朋友嘛，因为他们没有很过度的扭曲。可是到了成年之后呢，有些部分就像我刚提到的，如果你的优点一直都被看到，如果你每个月或者每一年你都有一个成果的发表会，你就不会悲伤到去有忧郁症的情况，或走不出去的情况，或者是需要去打击别人，或者是用愤怒的方式去表达你内心的不满。
嗯，
像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通常是你内心有不满，然后不满被累积到一个程度都没有办法抒发，累积下来的那个不满的情绪，它一定会找到一个出口。那当它爆发的时候，才会变成暴力的情况。但是如果说你有宽厚的心胸，然后如果在平常我们都有在鼓励自己，或让自己看到自己的存在真的有价值的话，你不会看不起你自己，你怎么有可能做让自己觉得羞耻的事情呢？对吗？
对，是，很棒。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和课程的讲师 Charles 陈贤笃先生。